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仍然要从路加福音第23章42节讲起。我们讲到那个悔改的犯人，相信耶稣，现在虽然受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会得到胜利的，得国降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里面好像真的是，真的是他的一个字一个字讲的吗？还是，使徒在圣灵感动的时候，把他的话讲得比较神学性重一点呢？因为我很难想象这个德国降临他说得出来。当然，他也可能说得出来，他就是要表达一件事情：你现在很委屈、很可怜，被钉死，但是，你会在这场征战中，在这大战中得胜的。就好像许多罗马有名的将军或者统领者，当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国，他们会打下其他的国家，然后他们会凯旋归来，降临就凯旋归来了。求你纪念我，记得我是，对，我是觉得你是会得胜的，我是觉得你是伟大，我是觉得你是美好的，你也纪念我吧。你也记这个纪念，当然就包括拯救施恩的意思了。好，我们还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在十字架上有人可以说这种伟大有信心的话。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一句话呢，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呢？是就在乐园里，也就是天堂里吗？还是下到阴间？好像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有看到。各位，这个我们相信哈，我们是相信耶稣是真的死了。圣经上说他降在阴间，我相信，我比较接受加尔文解释，就是说这是表示他真真正正的死了，不但死了，还埋葬了。在彼得说他去阴间，耶稣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他去阴间的那个比较有点含糊的这些讲法哈，是指着他死的时候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很难说。我自己也比较接受的讲法是，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立刻他的灵魂就交在上帝的手中，他就在一个美好的状况中，而不是在阴间。所谓降在阴间是指他真的死了。而当然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事了，在这里也是说，耶稣好像当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就在乐园里了，应该也是在主那里了。那我们虽然对耶稣死了以后的那3天怎么样不大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得胜了，一定是在乐园里面。然后甚至我们比较觉得可以解释的是，他一死立刻就在乐园里，一死立刻就在得胜里，一死立刻就在天堂荣耀里。降在阴间只是讲到他的是真正的死了，因为并不是说他到阴间去。也有人说是去阴间夸胜，也有人说去阴间传福音，这个经文的根据都不是太够，我们不去讨论这些。但耶稣对这个人，对我们也是讲一样的话，我们死了到哪里去？是呈现一个睡觉的状况吗？还是在有意识的？我也比较接受是一个有意识的状况这种解释，而不是好像有人觉得说我们睡觉睡到有一天号筒一吹响，大家都复活了。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想那是形容死人的复活，在被地上的人看见。而其实这些神的儿女其实早就在天上享受一切的福乐了，就像这里也是这样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这我们脱下这个旧人，穿上新人，就跟神永远在一起，不应该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没有意识的。好，我们非常高兴，他对这个犯人有这样美好的一个应许，而且成就的是这么奇妙。而我们也是这样，因为好像我们想到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纪念我，当我死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纪念我，我总有一段时间是离开这个罪恶痛苦的世界的时候，之后还有一段时间不是太愉快的。我想我们没有那段时间，我们既不在炼狱里，也不在阴间里，我们是在主里面。信靠上帝，立刻今日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耶稣 的乐园里面，不信靠上帝人立刻就是有各样的硫磺火锅痛苦。我不觉得我们中间需要等待一些时间，而是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立刻就知道这个犯人也是，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不必等，不必等得很遥远哈。好，今天你就可以，其实就是真是得到拯救。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人，他们的结局，他们的过程，真的像经上所说的，这个你只要愿意信，信的人凡事都能，真是，神给那个爱他的人、信他人预备，真是不可思议的。被钉十字架这么痛苦，咒诅上帝还来不及，看到这个人可怜也一起吐吐口水还来不及，居然是帮耶稣辩护，没有一个人做这，没有一个门徒做这样的事，然后对他有信心，然后耶稣也对他说：“你今天跟我在乐园里了。”好，我们可以再去多去想这个犯人他所承受的这一切的祝福，还有那个人真是很可悲，他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可以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真的是在他来讲好像是这样，而他实际上也可以因着信耶稣，让他的救人是耶稣替他钉死了，使他复活，有个新人在耶稣德国降临里面，在乐园里面有份的。好，我们来看第44节，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那时约有五阵，然后遍地都黑了，一直黑到深处。深处就是应该是下午3点钟。有人说从五阵到深处这段时间，耶稣是极其痛苦的。那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那店里的幔子被裂了，很多人的解释呢，就是从希伯来书那里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到上帝面前已经再没有任何的拦阻了，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让那个幔幕是裂开的，那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呢就不再可以说不再有什么有那层幔幕拦阻了，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第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现在开了，从坦然进入至圣所，以前是大祭司每年去一次也一点用都没有，然后一般的人根本连去都没有去，这个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进入上帝的幔内，进到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称义成圣，这都不是我们人能够做得到的是上帝做的。上帝在耶稣死的时候，好像这个幔子从当中裂成两块，让这个圣所至圣所中间的间隔，也就是人要到上帝面前的间隔没有了有人这样解释，我想我们华人教会也很喜欢这样接受。不过这里也可以纯粹就是讲一个自然的现象，耶稣死的时候可能有日食，耶稣死的时候可能有地震，耶稣死的时候也许那个地震或者一些作用刚好就把这个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了是不是指着耶稣的死时我们能够进到至圣所，跟主永远同在我们不敢讲，但是在这里是讲到一个剧烈而可怕的自然现象，日头变黑了，幔子也裂开了。第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感谢主我们说这耶稣最后讲的一句话了虽然神好像离弃他，虽然神好像给他许多的艰难，好像神没有纪念他，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纪念他，就是他旁边的强盗，跟他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死的。那有一个得救了，有一个没有得救。那但是耶稣在碰到这么大的委屈，受这么大痛苦的时候，他仍然称那引导万有的那位为父。所以他真是神的儿子，他真是对天父，天父好像在最 为难他的时候，折磨他的时候，他仍然在众人面前宣告，我将我的灵魂，将我的生命，将我最宝贵的都交在你的手里。我的前途也在你的手里。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也希望是这样，只是我们把一切交在主手里常常没有真的交，因为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又要把它拿回来了，我们觉得神的带领不好。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而是说我们希望越改变的越亲近神。好，是父是远离耶稣的，因为耶稣是个罪人，耶稣是担当世界罪过的，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耶稣是一个罪人，那么神离开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你离弃我，我仍然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也是我就把我的生命还是交在你手里我虽然这么痛这么苦，我也无辜，但是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这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这真是上帝的，这真是一个义人，这真是上帝的儿子。47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这看见所成，成了什么事啊？我们从人来看，实在没有成什么事，是败了很多事。哎呦，他看见所败坏的事，你一定要说成就的事也可以啊。成就的事是一个无辜的人的死亡啊。然后，如果他能看得再多一点，还有他门徒的出卖啊，还有犹太人的那个审判的不公平啊。那我不知道百夫长看见的特别指什么。这个百夫长有没有在昨天就去抓耶稣的？这百夫长有没有在审判的时候看到耶稣的？这看见所成的事，是不是这些都包括在内？还是只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那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现在知道在十字架那里，最少两个原来不得救得救了，一个就是这个犯人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是百夫长。他看到人的死状，就归荣耀于神。嘿，各位。他看到人耶稣死，为什么归荣耀与神呢？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归荣耀与神啊，各位，可以有一个很坏的意思哈。就是犹太人或者是讨厌耶稣人，看到耶稣被钉死了，也许也会归荣耀与神。哦，神啊，你的作为是非常公平、诚实、正直的。这是一个假先知，这是一个敌基督，他冒你的名在做事情，你就让他受到惩判了，审判或惩罚了，这是很好的。我们看到我们讨厌的坏人被处死了，那我们说，神成就了很奇妙的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被钉死了，然后百夫长呢还说这人是义人。如果百夫长觉得这个耶稣是一个非常罪大恶极的人，那他被钉死了，他把荣耀归给神，那讲得很合理，因为这就是表示神很公义嘛，神公义的处死了一个罪犯。现在他又相信这个人是个义人，然后看到义人死了，应该觉得是很不公平，尤其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这正义观念是很重的。他居然归荣耀与神。各位，我们在路加福音23章这里甚至看到很多的矛盾呢。有人会说出这种，有人会在自己受刑的时候，替另外一个人辩论，承认自己是该做的，然后看出这个人没有做过不好的事，然后相信他会得到国度降临，他相信，他也希望这位主来纪念他，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说，也许这个人就是因为被钉死，所以他有这样的想法，怎么样？被钉死，他想到很公平，各位，我们也感谢主。我们是不是觉得神不公平呢？我们是不是觉得神给我们的太不好了，给别人的太好了，比我们差的人得到了太多，比我们好的人得到的我们不想别人比我们好，我们自己这么好就会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人信耶稣了。现在耶稣怎么百夫长又把荣耀归给神，然后说这个人是义人，这个人是义人，他这样死，那荣耀就不应该归给神这神就很不合理看到这个事大家都捶胸回去了，可是这个人会说 一面说这个人是义人，一面说归荣耀归神。我一再强调，就是说你没有看出来这是很难的事吗？你没有看到说神让一个义人死掉了，怎么能够归荣耀给神呢？我们平常的习惯的用法，从我们最新内心深处，在这种情形就应该特别讲，神真的不存在，神真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如果要归荣耀给神，就是这个人真是个罪人，现在神在他身上显出了他公平的审判，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在米利大那个岛上的时候被毒蛇咬了，那土人想到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人真是个罪犯呢、他逃离了一个大灾，逃离了水灾、水患、水灾、船难，可是他居然没有死，现在被蛇咬了。就是人家也觉得保罗在这个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显明，要不然就是天理难容他，要不然他就是一个神。人呐、不是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多看起来合理的判断，很多地方也是不合理的。那如果我们信靠神，人家觉得我们判断不合理，其实是合理的。我真是不知道这个百夫长他怎么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真是个义人，他怎么把荣耀归给主，就跟这个犯人一样，这两个都是外邦人，可能都是外邦人，有一个还是最起码。那个犯人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百夫长还可能有一些是外邦人，还有一些道德。他们怎么真的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能够看到上帝的真实，上帝的应该被惧怕，上帝的应该被敬畏，上帝的作为是让人死而得国降临，上帝的作为是我在犯尽罪恶的时候我能够悔改，上帝的荣耀真是非常奇妙。这个百夫长也看到这个是归荣耀给神，上帝作为很好，上帝作为很美好，这个义人，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两个命题好像不能放在一起的嘛。上帝作为好，这个人就真是一个罪犯才对，或上帝作为真是好，就是这个人应该根本不被钉死才好。我们能够在这许许多多的看似矛盾的事情里面，看到上帝作为的美好，看到耶稣是义人，看到耶稣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看到耶稣会德国降临。这个真是很困难，但这两个人看到了，这两个有这样的看见，我愿你我也有这样的看见。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事，都垂着胸回去了，大家都很难过。好，这个不冲突，跟我刚刚所讲的，就刚刚讲的是这里面有荣耀的事情，这里面耶稣受这么多的苦和羞辱，但是有荣耀的事，就是百夫长在他受苦受羞辱的时候，没有说这是罪有应得的，而说这人真是个义人。义人是守法的人，他没有什么守法的，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把该给的给了，这叫义，这是罗马的义的观念。什么是该给的？给了别人，别人该得的我给了他。这个人很公义，他判案的时候，他这个法官判案的时候，人家该得什么就得到什么，该死刑就死刑，该受什么就受什么。他判的聪明，而且是非常的公义。聪明跟公义也要连在一起，因为所罗门就是很公义的吧。孩子给了他真正的母亲，但是所罗门判决也是智慧的，因为他找出这个如何把公义用在这有争执的人的身上。现在他能看到耶稣是义人而这么惨的死，很稀奇，圣灵光照他。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这一个我讲解释过了，就是实在从各个方面来看都不像是神的儿子，都不像义人，但是因为他对上帝有这样的信靠，上帝这样对他，他还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更显出他真是神的儿子，他对神有信靠的心，有顺服的心，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该有的样子。这里在讲到他是义人，从世人来讲，这个人真是一个罪人，所以被处罚了，这样子。可是 我们只能说这百夫长也看出耶稣实在不是一个罪恶犯罪者，而且都在听神的话，所以说他是义人，因为义人我们必须了解是一个守法的人。那耶稣一定是让人看到他是守法的，一定让人看到说他守的法比一般想到的只是守一些字面还要更好，他对上帝是顺服的，是跟随的，是敬拜的。好，但是别人看了捶着胸回去难过，我们也不觉得是错误，因为这件事情耶稣被钉固然是大福气，我们人有救恩，但实在也是一个人死了，而且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死了，哎，这实在应该大哭啊，哦，为国事为家事啊，有可悲叹的有一个两个有三个四个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名的讨论这个。我们值得哀哭的是，当耶稣死了，被钉死了，被无辜的被钉死了，无辜的被宗教权势和糊涂的政治权势或者懦弱政治权势钉死了，那看了都是捶胸很难过啊，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当然是有盼望的。哦，各位，我们又是在讲到说十字架的道理啊，真是太丰富了。对于信的人来讲，那是太丰富太棒了。对不信的人来讲，那是很愚拙的。我们就说十字架上显出上帝的公义、慈爱、圣洁、怜悯，不是只有公义，不是只有慈爱，都显出来，这是上帝大智慧所做成的。好，那么他们回去，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都在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那么他们在那里看，他们看一些什么呢？他们有些什么想法呢？我们下次再讲。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始终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始终相信，知道你真是那位主，你真是那位神，我们真是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主。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悲哀的事情的时候，也让我们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